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诗篇的两个柱子。今天的讲道取自诗篇第一和第二篇。诗篇是基督教会的一大祝福，然而诗篇被许多的学者和读者视为是一种散杂的诗歌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随意放置的。整本书并没有计划或目的，这并不是说有些人没有尝试去看诗篇中是否有任何的结构组织，但是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种结构存在的话，那就是一个奥秘，或者说诗篇是没有任何押韵或原因的收集。最近对旧约的介绍已经放弃求索说有150篇诗篇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学习坚持认为一篇诗篇甚至不能由与之相邻的诗篇来解释。因此每一个诗篇都被认为是独立的，与其相邻的诗篇对其意义或他们在诗篇中的位置几乎没有影响。这意味什么呢？这本书没有主题，不像圣经中其他书卷，我们在学习时不能通过在上下文比较一个诗篇或和另一个诗篇，因为他们彼此不相关，每个诗篇都独立于其他的。是否是这样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罗伯森 O. Palmer Robertson 令人信服地指出，整个诗篇有一个特别的进程，对于那些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感到意外，因为神在他的话语中所揭示的一切具有神圣的统一性、目的性和计划性。我们的神不是随机或混乱的，他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之所以对诗篇的学习存在争议，原因之一是该书的主题太多了，使这本书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与书中圣经主题有目的性的进程辩护。此外，这本书是在以色列悠久的历史中写成的，摩西在公元前15世纪写了诗篇90篇，大卫在公元前10世纪写下了至少73篇赞美诗，诗篇137篇写于公元前6世纪的流亡时期。如我们所见的许多事迹，圣灵感动许多诗人写诗歌，表达了赞美、悲痛、感谢和许多其他的主题。因此辩论家否认诗篇有统一神学主题，但是这样的辩论是不能被接受的。事实上，整篇圣经是由39或40个作者在1400到1500年的时间内写成的，但是他们写作都只带一个计划，圣经有统一性。同样的，诗篇的写作也必是统一的，并且有神圣的目的。诗篇中有五卷书，我将大量的引用罗伯森的书，命为诗篇的连贯性。在今天的讲道里，我将大量的引用罗伯森的书诗篇的连贯性来讲道。 第一在这里我们提到了诗篇中有五卷书，第一卷包括了诗篇第一到四十一篇，主要是对抗性的诗篇，因为大卫在试图建立主的公义和和平的国时遇到了许多的敌人。第二卷书就是包括了诗篇42到72篇，诗篇42到72篇，这第二卷书关于与外邦和外邦人民的交流。在这一卷书的原文圣经中，大卫使用神的名耶罗星来代替耶和华。第三卷书就是包括了诗篇73到89，这关于人因为缺乏信心而被毁灭。第四卷书的就是包括了诗篇90到106篇，第四卷包括了诗篇90到106篇，这是关于神国的成熟。最后的第五卷，最后的第五卷书就是诗篇107到150篇，完善了整个诗篇的连贯性。尤其是诗篇146到150中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尾是这一高潮系列的顶峰，保守派的基督徒之间普遍的共识。诗篇主要是近前的以色列人对神感情的表达，是对古代以色列人敬拜和宗教生活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神在这本书，神是这本书的中心，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对真神的敬拜，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并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如果对敬拜的对象没有清楚的认识，敬拜将变得困难和复杂。因此如果有人希望按照诗篇中的模式进行属灵的敬拜，就一定会在这本书中看到对神的描述。诗篇不荣耀任何特定的信心伟人，事实上我们很难在这本书找到任何人的名字，只有两个诗篇中提到了亚伯拉罕，也就是诗篇47和105。摩西的名字在诗篇90的标题中出现了一次，在诗篇106篇出现了三次，在诗篇77 99 10 103和105篇中分别出现一次，所罗门的名字仅在两个诗篇的标题中看到。除了在标题中，大卫的名字在诗篇中出现了13次。如果我们阅读前头两篇诗篇，我们会发现第一篇的诗篇提到了律法，而第二个诗篇则提到了关于弥赛亚。这两个诗篇为我们提供了主题，然后在整个诗篇中发展的这些主题，并一路对重要的诗篇进行了分组。这两个诗篇给我们一些我们应该如何敬拜神的观念。敬拜中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就是神的律法，第二是弥赛亚，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这两篇诗篇，为我们对诗篇的学习奠定基础。我们的学习将围绕诗篇中的两个主旨，这卷书中的两个柱子，诗篇一和诗篇二，并不仅是诗篇的开篇，还是整本书的基础。当诗篇一和诗篇二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见诗篇中五卷书的主题，他们定义了将惯常其余诗篇的所有内容的实质。我称它们为诗篇中的两个柱子。明白这两个柱子，我们将更好 更多地理解这本书。首先，诗篇的第一篇谈到了两类人和神律法的关系，以及他们最终的命运哦。有福的人是因为他们喜爱神的律法，正直的生活。正直的生活方式标志着正直人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对神的律法的喜爱是不可分离的。有不敬虔和邪恶的人，诗篇第一篇描绘了不敬虔者的下坡路，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因为他们是邪恶的。总之，我们对神的诫命的态度和回应取决了我们对神的关，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将被定义为是否遵守和思想神诫命的人。诗篇第二篇中的中心是弥赛亚，在这里提到了之神的受膏者，他最终将弥赛亚国度扩展到地极。弥赛亚已经立，耶和华已经立了弥赛亚王在以安，在那里他将管理并统治世界各国。神任命大卫之子拥有一个王国，该王国最终将伸展到地极。这两个柱子提供了诗篇的总体信息。诗篇第一篇列出了律法或者是神的教导的关键作用，也就是神的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类人对律法的相反回应以及其后果，这是贯穿诗篇的相互关联的主题。所以当你在阅读诗篇的时候，你会看到义人和不义的人，他们这两类人的那不同。诗篇二是弥赛亚的诗篇。在诗篇二第二节，我们读到了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在这里，他的受膏者是指弥赛亚，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保罗在安提亚的比西底的一个犹太会堂里传教时，他也引用了诗篇二。在《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教育。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是你。这取自诗篇第二篇，这引用了诗篇第二篇应用在耶稣身上，因此这诗篇显然是有关弥赛亚的。有趣的是，保罗在讲道中说到了诗篇第二篇， 因此我们肯定诗篇的记诗篇的划分是在新约时代之前很长时间就有了。如此放当我们将诗篇第一和第二放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将看到律法和弥赛亚，或者律法和福音，这两者对于成就主的约和扩展神的国度都是同等重要的。这两篇诗篇不仅仅的为整个诗篇做引言之外，而且作为对诗篇结构中重要元素的介绍，这两诗篇之间也有以共同这两诗篇之间也以共生关系互相结合。格兰特 Jamie A. Grant 这么说过，将弥赛亚诗篇与律法诗篇放置在一起有意的编制，是诗篇的编撰者借在通过这些具体诗篇中生命记、律法和王的神学。律法诗篇和弥赛亚诗篇的结合为最长的诗篇，既是第一卷和第五卷，提供了内部结构。我发现有趣的是，诗篇一和二并排放置，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万王之王并他的受膏者。王有他的律法，即是他的法令。王有他的法令，即是他的律法。他的臣民应该通过遵守他的律法服侍他，这两者关系密切。主对整个世界的完全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教诲。诗篇第二篇第四节，第二篇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发笑主必耻笑他们，住在天上。完了，二篇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义安我的圣山上了。主这么说，他说他已经立了他的君在义安他的圣山。义安指的是他在地上的国，因此主掌管天上和地下，他有他的律法要实行，神国的子民也要遵守神的律法。如果我们相信诗篇二的弥赛亚，我们也要遵守里头的律法。大卫和他的后裔将在特定的地区设立永远的王权，耶和华一直掌管天地直到永远。最终耶弥赛亚的王权必须与主的王权合并，以致天上和地下的国、时间和永恒都合而为一。仅凭这个观点就可以解释耶稣作为弥赛亚的王权如何与神对全世界的王权完全完美的融合。让我们由第一根柱子律法开始。首先对诗篇第一篇定位为整篇书 整本书卷的引言，对随后的诗篇在主旨做出了明确的说明。 格兰特 James A. Grant 引用他的话，随后的诗篇应被视为律法本身，读者应思想随后的诗篇作为神的神所指示的，并力求遵循里面的教导生活，就像看待摩西五经律法五经的教训一样。诗篇不仅仅是敬畏的人主观思想的集合，诗篇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被视为教导，是神圣的启示，是主对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指导。无论是指导、赞美、感叹、感恩还是忏悔，整本书及所有其所有的部分都应该被尊为是主的末世的教导，这是律法书一词的本质意义。根据诗篇第一篇，恶人随从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以致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相反的，爱神、喜爱神律法的义人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在整个诗篇中，不同的人、道路和前景的对比反复的出现。恶人是义人的仇敌和敌人。因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描绘的两种后裔的争斗，在诗篇跨越的许多世纪的写作中一直都没有被减弱。更具体的说，诗篇第一篇根据人与神律法的关系来识别两种人。恶人藐视神的律法，而义人则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在这一生中结出果实。相反，恶人在地上的一切努力都像被风吹散的糠秕，最后恶人将灭亡，并将被排除在神指明的之外。但是义人喜爱并思想神的律法，并且有认识并爱他们的主为他们的辩护。我们应该知道并理解，信徒讨神喜悦的生活是神律法规定的生活。通过了理解和实践神的律法来成就的。On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
This contrast between the wicked and the righteous of ancient Egypt and modern the baby room for wicked occurs about 90 times in the Psalms.
二人与一人之间的这种对比出现在诗篇的五卷初中。二人这个词的词根在诗篇中大约出现了90次，其中大约一半出现在诗篇第一卷中。神的律法，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的律法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是耶和华的 Torah。 律法一词源自具有教导作为基本含义的术语。耶和华的律法是来自主的教导，只是生命的智慧。对律法的正确理解绝不是律法主义的生活。事实其中包括生活的规则，但是律法所涉及的不仅是如此。他谈到一种有益生活的方式，完全是出于明白神愿意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能蒙福。在诗篇中为律法提供准确的定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诗篇第一篇建议要思想律法，这也包括悼念、沉思、谈论的意思，说明扎实的观念或内容，而不是神秘的冥想。这个词是指可以记忆、朗诵和思想的书面内容。克劳斯 Hans Joachim Krauss 在他的书诗篇一到五十九篇的评注里这么说过，律法的中心是并且仍然是摩西所传递的神的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律法权威有效的圣经经文。当然，那么我们将需要定义这里所说的神圣经文， 他这里指这仅指摩西五经吗？生命记是有关于律法的，因此这里的经文指的是生命记吗？还是指所有的正统的圣经，或者是指所有正统的经典，包括诗篇呢？可能意味着神所有所说的一切。诗篇一十九第一九篇特别致力于律法这个主题。神的律法在诗篇中以及信徒的内心和生活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律法必须有两种清晰的认识。耶稣并没有废除律法，乃是要完全。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完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遵行这诫命又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罪是违背律法的，而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的教导，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知道。因此我们将继续的犯罪，没有意识到。在第五节我们读，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意味着我们如何生活对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哦。在尝到神的恩典之前，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罪。这也是为什么律法的诗篇在弥赛亚的诗篇之前并非是偶然的。在诗篇里头还有两个关于律法的主题的诗篇，也就是诗篇十九以及诗篇第一百十九。诗篇十九只以正面的方式表达人们对主律法的态度。这篇诗篇在三节经文中使用了六个不同的短语来表达耶和华的律法。这些律法的不同短语表达分布在整个诗篇。If we look at the book from a redemp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say that the Lord's covenant with David provides the essential the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alms. Climaxing, the covenants made with Adam, Noah, Abraham, and Moses, the climax of all these covenants is actually the covenant God made with David in 2 Samuel chapter 7, verses 4 to 7.
罗伯逊提出了六个词或表达方式代表律法，他们是耶和华的律法、主的法度、主的训词、主的诫命、对主的敬畏、主的章典。在诗篇119中，诗篇119中的22节中有16节将一人和二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对比，还有其他的律法诗篇作为诗篇中的关节点，并不令人惊讶。在三个突出的例子中，律法诗篇与弥赛亚诗篇相邻，也就是诗篇1和2、诗篇18和19以及诗篇118和119。在这里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柱子，整个诗篇都展现了神的弥赛亚的为人，还提到了他个人的王朝和他永久的居所。如果我们从救赎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话，我们会说主与大约，我们会说主与大卫的约，为理解诗篇提供了重要的神学框架。神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后，立约达到了顶点，即是神与大卫的约。诗篇第二篇强调了源自大卫之约的四个主题，这些主题也参透到其他的诗篇，确立了这首诗篇的引言的作用。这个四个主题是：第一，主的王权遍及列国；第二，主在耶路撒冷伊安上统治；第三，大卫王国的永久建立；以及第四，主的宝座与大卫的宝座的合并。根据诗篇第二篇，列国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当祭司长和长老威胁耶稣的使徒的时候，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使徒行传第四章23-26节，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将读23-26节。在这里耶稣的使徒和他的门徒受到了逼迫，在让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23-26，二人既被解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列祖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他并主的受膏者。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们用引用了诗篇第二篇，这里告诉我们诗篇第二篇是有关于，所以这告诉我们诗篇第二篇是有关于弥赛亚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使徒他们见证了诗篇第二篇的作者便是大卫。列国和君宰抵挡主的主权，这都是虚妄的，也就是根据诗篇第二篇第一节的。主在天上首先耻笑他们，然后怒中惊吓他们，在诗篇第二章4-5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这宣告了主的王权，参透了整本诗篇中， 我们能够在诗篇中的许多部分看到主的王权。例如在诗篇第十篇十六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毁灭了。诗篇47:2，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们可以自己阅读诗篇84:3，诗篇95:3，以及诗篇145:1-13。第三，有迹象表明主宝座的所在。显然的，诗篇中的某些经文将天上称为主的宝座。诗篇2:4还声称神为那坐在天上的座，这一词也被理解为居住或登位。然而同一个诗篇在6说，耶和华已经立他的君在义安，他的圣山。在整个诗篇中，义安被定为耶和华王权的所在地。这看似两分法对圣经并没有造成任何的问题。大卫之约的一个要素就是大卫的后代将为耶和华建造一座殿宇，在那里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遇见了所罗门圣殿的建造。当所罗门奉献他所建的圣殿时，他指圣殿是神的居所，即使他是从天上统治的，他也住在义安。所罗门祷求那天上和天上的天上且不容下的这个主，当他在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主从天上居所垂听，此处是主的名的居所。那里不仅仅是主的名所的居所，因为在所罗门祷告之前，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充满了圣殿，表示主住在义安长的至圣所中。尽管神的宝座在天上，但诗篇的大卫之约的要素中不可或缺的是主居住在他子民当中。然而他从未脱离在天上的主权统治，因此我们不能错过诗篇中关于主与大卫所立的约的意义，也就是有关他的国。神在撒母耳记下7:14前半段中对大卫应许这么说，撒母耳记下7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因为在这里神与大卫立了约。在撒母耳记下7:14前半段，我们读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将其与诗耶和华在诗篇2:7的圣旨做比较。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整本诗篇都讲述了主维持大卫和他的国的应许。所以我们能在这里看到了神是首先是应许他的在大卫身上应许了他的 他的约。诗篇第十八章第五十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诗篇八十九三到四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第四节，你要建立神要建立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大卫的宝座直到万代。但我们现在知道大卫已经大卫不在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是主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这一切哦。诗篇132第10到11节，求你因为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真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里我们提到了耶和华向大卫说起的事。神对大卫说，你的后裔我将使他，你所生的我将使他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被称为大卫之子这样就应验了神的神所起的事。万国地基都是神的产业，世上的君王和臣宰在这两点上都得到了明确的建议，侍奉耶和华和顺服者。侍奉耶和华和顺服者。有趣的是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侍奉耶和华，但是要顺服的却是子。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侍奉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是指立约的神，所以我们要我们要侍奉立约的主。诗篇第二章六到八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义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平产。诗篇第二篇十到十二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行务，你们世上的判官审判官该受教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敬而快乐。当以嘴轻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毁灭，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有福了。这个关于万国的圣旨，关于神和他的受膏者，从义安统一王位实行统治，为 诗篇接下来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弥赛亚在这首诗歌的中心，万国都应该要服从他。诗篇第二篇以主宝座与大卫的宝座合并的景象开始这个诗篇哦。耶和华的宝座和大卫的宝座合并哦，弥赛亚国度的王由主在义安上而立，主自己在诗篇二六节中形容为我的圣山，义安被称为我的圣山吧。在历代志上29章23节中，对所罗门王位的解释是有利而令人惊讶的哦。让我们翻到历代志上29章23节，历代志上29章23节。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往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我们要注意一下哦，在这节我们虽然读到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哦，我们要注意原文只是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位上。注意哦，原文只坐耶和华的位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点的区别应该感到惊讶哦，因为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它解释为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但是原文却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位上。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主的名字哦，耶和华，也就是许多人将耶和华发音为雅威，就是希伯来文中神的名的字面的发音。无论如何，从这个名字中我们看到雅威，也就是立约的神哦，所以耶和华的位置，耶和华的位上，也就是立约之神的位上哦。所以我们如果重新的读这一节的话，我们将读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位上，也就是所罗门坐在立约之神的位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合并，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由地从至少两个诗篇中读、几节经文哦、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是著名的弥赛亚篇哦，第一节我们这么样的读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32:10-11，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最终也就是指的就是弥赛亚。诗篇第二篇通过对主与大卫之约的具体反复为持续广泛地重申对主在诗篇历史多个世纪中维持大卫的后代。这最终使我们了解到神和弥赛亚的统治将结合在一起，弥赛亚也就是王。所以当所罗门坐在所以当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位上，也就是指他的后最终他的后裔弥赛亚也就坐在神的王位上。所以弥赛亚也就是王。我们还要记得哦，犹太人声称只有凯撒是他们的王，而拒绝了耶和华做拒绝了耶稣做他们的王哦。巡抚比拉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牌子刻上犹太人的王哦，主就是王哦。诗篇93:97-99以相同的宣告开始，耶和华做王。这里强调了主永远统管全世界。有趣的是，这一特殊表达出现一次在历代之上16:31，在这段文中，大卫庆祝将象征神宝座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使他永久地立于大卫的弥赛亚宝座旁边。历代志上16:31，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做王了。当我们学习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先学习前两个诗篇以作为学习的基础啊。法律诗篇和弥赛亚的诗篇为神的子民提供了双重的祝福哦，两个信仰和生活截然不同的人对主的律法和主的弥赛亚的反应是不同的哦。主与他弥赛亚与抵挡神统治的邪恶不义不敬虔的人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诗篇第一篇以有福的人开始，而诗篇第二篇也以同样的主题结束哦，但这重点却是不同。耶稣是王，那些相信信靠他的人将有福。耶稣有他的律法，而那些通过遵守他的律法的人逃避邪恶的人都是有福的。神国的子民都必须面对主的律法，并且面对自己的罪恶。只有这样，当一个人做神国的子民的时候，这个人将从神的律法中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并且只凭着信心来到主弥赛亚的面前，而且这些信弥赛亚的人也必遵守弥赛亚的律法和 指示并顺服他。如果你是神的信徒的话，你必须有这两个柱子，也就是第一就是神的律法，也就是你的生活生命中必须有用神的这个律法来来过来生活。第二个柱子也就是第二个柱子也就是弥赛亚，并以信心来到并以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两个柱子就是神的律法以及弥赛亚。所以我们应当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让我们低头祷告。
Blessed are all they that put their trust in Him. We do thank you for God's Torah,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our Savior Jesus, who is our Messiah. Help us to obey Him by keeping His laws. At the same time, help us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by truly following His instructions,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